某电影 L 后动 JJ 阿有德，大家好，我是老丁。今天是21年5月16日星期天，那在新的一周开始之前，开始进入到每周天晚上的老丁说消息。先看一下这周末的消息面嘛。首先第一个消息，那也是本周最大的瓜，那就是叶飞事件是继续发酵，而且不仅发酵，更是闹腾大了。首先是证监会已经是启动核查程序，而且有提前后面有提到说是对于以市值管理之名实施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行为，对吗？证监会始终表这个秉承零容忍态度，依法予以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即是移送公安机关啊等等之类的，对吧？你看看他这里面提到是以市值管理之名实施操纵行为、内幕交易等行为，然后后面呢是今天下午的消息是。已经是证监会依法对相关账户涉嫌操纵利通电子、中原家具等股票行为立案调查。所以这个叶飞的事件基本发酵，而且闹腾大，而且这个我觉得对整个这一块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吧。因为还是一个像这一块本身通过市值这一直是存在的啊，一直存在，可能很多大家可能对这个不清楚，因为很多包括他所说的一些下家应该很多是以公募基金为参考，那这个本身一直是有灰色收入地带，而且最早来看应该是在20多年之前，就是2001年以前，当时很多热炒是庄股时代，那个时候更为流行。现在是通过很多庄股来看，可能更多是做市值啊，可能更多或者安排去出货，那这个一直是算是一个偏灰色一个收入地带嘛。那这个叶飞事件把这个基本捅出来，那这个基本你还是一个以上面一个态度来看，你不报事还可以，报出来我看来就查一下你啊，希望能够查出一些情况来看吧，尤其是操纵市场、内幕交易，那这个尤其是你严罚一下，能够遏制一下很多一些这种庄股的行为，稍稍能够净化一下市场。为什么稍稍净化呢？因为市场要想完全干净，哪那么容易啊？哪那么容易？但是这还是一个能够净化一块，是一块啊。那当然，相关的股票涉及的个股，概念下周肯定是不好看了啊，有向下反应。另外就是业绩不太新的一些小市值个股，可能接下来也会一个短期的利空。注意啊，是业绩不行的小市值个股啊，因为如果业绩行，那没必要走这个路子了。那还是一个你想吗？包括一些股票市值或者一些，因为如果你业绩真的更好来看，你就能够被一些机构呀就是包括私募啊或者一些游资呀被他们看上，对吧？你怕那些就别人看不上的，你才能够动这种微心思啊，因为业绩不行呀又没题材，吸引不了机构，连游资也吸引不了，你才能够玩这种事。所以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个人投资有的时候在做股票，就是问题股、垃圾股你不要碰啊，可能中间有些股票涨得会很猛啊，但是不要碰就对了啊。当然包括一些走势啊完全看不懂的理庄股，什么理庄股呀？就是走势明显给人感觉是有资金这种明显操纵的痕迹，跟市场涨跌完全是不一个节奏，而且这种不一个节奏跟基本面其他的完全都找不着啊。所以说这也是可能大家有时候在自己个股还是有注意啊，问题股、垃圾股就业绩很差的，这些股票不一定说不涨啊，但是很多这种股票见着少碰更好，因为这种股票首先涨不涨都在其次啊，那这些股票里面一些这种灰色地带会更多一点。这是第一个消息点嘛，这个最大的瓜，对吧？这个发酵起来，咱可以看看下周这个动静啊对市场的影响到底是一个怎么影响啊。这是首先第一个休息点。那第二个休息点，那就是周六5月15号，这是2021年，这是全国投资者保护宣称日啊，这个也是上面举办这个宣称日这个活动啊，其中也是证监会也提到说是事实研究启动制定投资者权益保护条例，研究建立投资者保护专项赔偿基金。那这个是好事啊，当然至少能这个好事是主要能够规避一些被一级市场玩的一些这种亏钱。什么叫被一级市场玩呢？再比一些股票一些业绩变脸呀，或其他这种一些内幕交易等等，这些之前业绩好好的突然就变脸等等之类，或者说一级很多一些上市公司一些他们所谓一些违规啊等等，这些所产生一些这种股价波动，那这一块至少能够追求一个赔偿啊。所以说至少这一块的风险至少能够稍微也是能够缓缓吧，能够建立这个专项赔偿基金。当然注意啊， 规避的主要是一些被一级市场玩的一些所谓的亏钱，二级市场的亏钱，对吗？上面管不着啊，或者保护不着。按照过去来看，一般这个如果二级市场一般这个投资者亏得多的时候，出来上面说是保护来看，更多是怕韭菜被割没了，对吧？这个所以说还是有认识啊。那这个可能更多能够规避一些被一级市场玩，二级市场这种亏钱你管不着啊。什么叫保护投资者？能够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你自己会保护自己。这是第二个休息点。第三个休息点，这是说一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个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他在周末的时候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是认可的。他说的是对整个本轮通胀的一个定性描述。他说的是本轮通胀更像是虚火而不是实火，是供需错位带来的暂时现象。那面对虚火，我们更需要一点时间给供给恢复提供一个条件。那中长期应该关注通胀背后结构性的变化。过去长时间维持的低通胀，这是甚至通缩边缘的状态可能会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胀中枢可能会上升。也就是说，根据他这来看，中长期这个通胀中枢是会震荡上升的。但是短期这一轮通胀，很多目前可能更多，尤其是这个供需错位再来一个这种暂时现象。这个逻辑我是认可，因为就现在来看，虽然有全球放水这么一个大背景，但是供需错位这也是很多人却不往这去想的。像这一轮的商品涨价来看，很多供需错位，尤其是引发一些上游一些应该说上游一些包括材料呀一个大宗啊，他们去涨价来看，更多是喊的一些供需错位所去产生来的。什么叫供需错位啊？就是需求有钱了，要开始有了，但是你供给跟不上啊，供给跟不上，尤其是疫情之后，因为很多供给要想恢复，一般是需要时间，所以再呈现出一个供需错位，这就属于容易形成一个阶段的一个供不应求一个局面一个局面。而这是注意一点啊，像因为整个供需错位，尤其是当下一个主要逻辑核心来看，那所造成这一轮的商品涨价机会主要是在商品期货那一边。股市这边更多是跟着轮动炒作而阳，轮动炒作而阴。因为借这个点也是稍微说一下整个周期股。周期股来看，其实年内还会反反复复一些不错的机会，因为中长期这个通胀中枢还会上升啊。但是就像短期近期很多一些他们的波动来看，尤其是短期可能跟商品期货这种联动会更紧密一些，但是联动所再生的结果就属于上下波动可能会比较嗨一些。给大家说这个就属于周期股啊。如果你对吧，你比如说位置合适了，对吧，这个逻辑合适了，你想做一做啊，不是不行，但是这个方向千万不要去惦记长线啊，长线做周期压根就不搭的，借这个稍微说一下啊。这是这个。再一个休息点是海运价格高收不退，那新一轮的一箱难求是局面这个出现，一箱就是集装箱了，有航线的集装箱运价两周内更是飞涨$2000。根据这个国际航运巨头这个马士基是在5月5日的预测指出，因为需求激增导致的供应链紧绷和集装箱短缺状况预计将持续到2021年第四季度，就是持续到今年年底啊。所以说集装箱很多这种涨价来看也有望延续，所以说航运各板块个股我觉得接下来也可以适当关注一下啊。这是这个。在其他这个消息就不多说，说一下外盘嘛。外盘美股对吧，周五是大涨的，其中是道指收涨 1.06%， 纳指呢是收涨 2.32%。当然有点是跟咱们的节奏啊，对吧，咱涨了对不对，有点被带人家的一个节奏。那对比一下 A507 指来看，它是涨 0.59% 啊。所以说虽然咱周五咱涨了但是按照这个预计是周初高开的概率啊，周一高开的概率仍然是偏大。 A507 指涨 0.59% 啊，主要是我们参考这个为主。这是主要的消息点，包括外盘的表现。接下来谈一下行情方面。行情方面来看，应该说是春节过后，就是二月加三月初那一波大跌之后啊，就是杀到3328点之后，市场就进入一个反弹修复阶段。那这个反弹修复，上证它主要是来回的一个拉锯震荡，对吧？你向上你窜不起来，但是也暂时下不去。你看看三月份的低点，3328，后面第二个低点是3344，第三个低点是3373，然后这一波的低点是3384，都是慢慢抬高的啊，但是都在3400点下方啊。 相差的不算太多。而高点呢，你会发现3478，第二个高点是3495，第三个高点是3497啊。然后这一波高点，对吧？周五已经是到3490了，基本创新高没啥悬念啊，没啥悬念。你会发现上证基本是来回这个拉锯。那你对比看一下其他股指，这个反弹可能更为标准一些啊，尤其是深成指跟创业板，对吧？这个更标准吧。啊，但是注意一下，他们在五一前之后一个走势遇阻转折的迹象也是比较明显，它遇阻转折更多又转入一个高位的震荡。这首先来看对整个大致节奏走势再有一个简单一说，然后我们再进一步来分析啊。这是五一前之后，其实有跟大家谈到过，就是五月份行情也想有一个向上超预期，那上证你需要补涨接力啊。确切的说应该是上证50或者尤其是也是金融股领先吧，因为按照各个指数来看最弱的是上证50。如果从板块来看，对吧，五一节之前就是之前最弱的是金融股，对吧，其实券商就在这个最弱的之一啊，最弱的之一。那只是到了周二金融股与白马股才一起出现反弹，那这个作为短线抄底的一些代表吧。那之后走势也是走的一些颤颤巍巍啊，但是局部倒是一直有活跃。那这个当时我也称之为这叫短期的稳节奏，这个稳节奏就属于指数是偏激烈，但是局部的活跃机会是比较多的啊，有一些这种活跃机会它是走这种顿挫轮挫的节奏。然后就是周五，对吧，券商股来上一个大爆，那这一大爆来看那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首先指数短期创新高基本没什么问题，他说的是上证啊，创新高没什么问题。那最主要是短期的稳预期有能够多持续一点，因为如果券商不激烈不爆这一下，这个稳预期随时随地可能会结束。那现在来看又能够多持续一点了，这首先来看对整个行情走到现在咱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大致一个了解，也就是从周二开始是止跌反弹，反弹之后最开始是稳预期，然后券商一爆来看让局面有点不太一样啊，尤其是让指数开始完全不一样。那对下周来看，我预计是个人觉得预计是冲高震荡的概率会偏大一些，也就是下周初还有一个惯性冲高的预期，但是冲完之后对吧，大概率将开始震荡了啊。当然也可能周一高开之后直接震荡啊，直接震荡。这是一个，也就是下周来看，甭管是下周周惯性冲高还是高开之后直接震荡，也就是说周初之后要注意的就是一个震荡预期。从节奏咱先看冲高震荡的一个预期概率。不过由于周五这根大阳线对整个市场情绪它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所以短期啊倒也不用担心风险了。所以说短期的稳预期啊将继续延续，也就是说指数啊往上，对吧，这个持续可能不一定好持续啊，而且有震荡预期，但这个不是我们主要关注侧重点，关注的侧重点是短期的稳预期又将继续延续了，这才是一个。因为对大家来说，你只要有这个稳预期的在啊，就可以按照最近的一个震荡节奏的一些低吸买低啊，然后顿挫做个股的应对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这种稳预期来看，一般追个股比较容易打理啊。你看看轮动调整下来，哎，去做低吸做买低，在这种行情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稳节奏稳预期继续来看，那应对还是以这种去应对来看啊，这一个。那操作方面来看还是上面提到，你既然短期风险暂时不大，你就可以在个股上折腾呀，也是上面说的一些去做顿挫。那只是还要记住啊，不要去追高去做，不要去追高去做。另外就是周期上还是尽量短做或是中短期操作为主，你别觉得哎呀见底了，对吧，干个长线抱住，对吧，你这个时候惦记长期来看，对吧，不是一个很好的时候啊，这是一个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注意吧。当然至于下周还能不能继续有超预期啊，侧重点还是以整个金融股这个关注的方向吧。当然金融股方向来看我觉得，对吧，可能下周会有惯性冲高预期啊，但是持续不太容易，所以引申出一些关注的机会方向。第一个，首先券商我觉得下周是不适宜再追了 再追，因为即便还有再冲可能也是下周的惯性再冲，因为按照从目前来看券商的逻辑主要更多还是一些一个超跌的一些轮动节奏嘛一个轮动节奏，所以说也想趁机持续并不太容易，当然个别强的有可能还会继续窜但是至少从整个我们一些应对来看尤其是在车下的朋友下周再追的话是不适宜的，这是一个。那 第二个就是低位蓝筹股，也可以留意一下这个轮动不涨。因为刚才有提到过，就是因为也是五一前提到的，因为五月份如果又想要有行情抽跃区，这是一些低位的一些这种权重的轮动啊，上证五零。所以说除了金融之外，其他一些蓝筹如果在低位呢，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种轮动不涨预期，也可以稍稍看一下，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第三个方向，就是非大涨趋势个股的一些反复的波动机会，那就是非大涨而且是有在走趋势，像这种个股可以反复滚动的去参考。那具体的板块来看，因为最近一直是轮动着来，那可能这个时候可能更多就不好直接点了啊。几个方向说说给大家提供一定的参考吧。那最后说一下整个持仓调查数据，那持仓调查数据本周持仓数据统计出先说一下这个人数啊，调查人数是700多人，那算是恢复了近期的正常，近期正常就是700-800人，对吧？以前正常是1000多人，只是现在整个行情的因素来看，现在是700-800人啊，所以说现在恢复这个近期的一个常态。那统计度的平均持仓是71.7%，那这个比上周末的68.4%是上升了3.3%，所以这周来看，按照咱平均持仓是有明显出现回升。那从这个数据来看，按照咱一些去年四季度以来一个前瞻规律，对吧？咱持仓一回升来看，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下周还有走高预期啊！当然，考虑的这个持仓已经是到71.7%，也就是说再往上，这种持续性可能还是勉强。所以跟我们的观点都是大致相符啊，还有走高预期，但是又想继续走持续，可能并不太容易啊。这是一个。另外说到这个，就是在很多判断短期行情转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数据还是相当有用啊。因为按照整个数据来看，从春节过后，有几次有这么三次是平均持仓是达到了，就是到了是69以下，就是68.多。一个是3月12号68.6啊，这是一个。那个时候对应的是第一次33这个28点附近的反弹嘛。然后是4月9号68.1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周是探底之后也是形成一个转折点。再一个就是5月7号上个周末68.4啊，然后这周在探底之后形成一个止跌。也就是说根据这个规律来看，即便说每次到了整个68点多，就是69以下啊，近此或者是70以下吧，如果再有探底来看，是比较容易形成这个低点。那所以喊这些数据啊，随着连续统计下来是越观察越有意思，但有一些可能有更多我们数据是一个参考，结合我们一些判断，有的时候可能更能够了解一些市场的一些或者是一些资金博弈一些动态的信息吧。所以说数据来看，每个周末啊，应该是周五的收评加上周六的周总结里面，这个是持仓调查是放在里面啊，所以大家还是养成每周都统计的习惯啊，这样的话，对吧？如果有相关异动啊，我会在节目给大家去说。好了，这就是今天说休息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明天也就是周一的早评再见。